先补充一句啊，就是在那个前几节课讲的那个句子里头啊，他举一个比喻，他最后一句话都是业性亦如是，解释一下这个业性的性字是什么意思。这个业性的性啊，在这儿是一个通用的意思。这个性字在通用的时候啊，它有三个意思。一个狭义的性就是性质、属性、道理、真理、特征，这是它一个就是最狭义的。然后它广义的呢，它还包含什么呢？一个是体的意思，一个是相的意思。体就是指的它本身本体，相就是指的它的相貌样子。一般的这个性啊，它都广义的通这三样。现在这个业呢，业性的性就是这三个都通。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意思。比如说就这个颂子说，
譬如镜明镜，随其所对峙，现象各不同。
就好像我们人照的镜子一样，随着它照的那个所对峙，就是镜子所对的那个东西，质指的是本质，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你在镜子前边一定有一个东西，它要照一个东西，不是镜子里的那个东西，是镜子所对的那个东西。哎，随其所对峙，就是镜子呢，随着它所对的那个东西的不同呢，现象各不同，就会在镜子里头现出不同的相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镜子是实际存在的，镜子对的那个东西也是实际存在的，但是镜子里头现出来的那个各种相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例子本身。这个比喻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这是镜子也是存在的。这个镜子外边有东西吗？有，是所有其他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他心他识，这是镜子所对的智本质，这两个存在的。然后这个心跟心相互一作用呢，就会镜子里头就会现象各不同，升起各种虚妄相来。这个虚妄相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那个镜子对那个质的时候的一个虚妄的显现，虚妄的显现，就是虽然显现了，但是里头一点东西都没有。现出来的像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在镜子里头现出来的那个像。哎，人道就现这样一个像，鬼道现另外一个像，天道又现另外一个，所现像不同。这是这个比喻。说了这个镜子这个喻之后呢，他说业性亦如是，就是说我们造的这个业，我们说了造的业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记忆，就是那个种子。我们唯一世界上真实的存在就是那个记忆，就是种子，这就叫业。说这个业的性质也就跟你照镜子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讲狭义的，就是业的这个特征、这个性质、这个道理跟人们照镜子是一样的。哎，镜子里头的东西实际上你看见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是我们的心照另外众生的心的时候生起来的一个假象，这是业性的道理性质。体，这个业的体跟这个镜子也是一样的。我们造的业这个体是什么呢？业就是我们所有熏习的种子，然后呢，我们跟其他众生一对一对面一照，哎，生起来一个妄相。业的体也是一样。你看镜子有一个体，我们心也有一个体，镜子对的智有体，我们心对的其他众生的心也有体，然后升起一个不没有自性的没有自体的一个妄相。你看它的体跟这个境遇也是完全也是这样的，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相实际上就是镜子里的相。你看刚才我们根据那个觉林菩萨记的话语说了，我们看见什么了？我们就看见一个平面的颜色，就看见一幅画， 而且这个平面的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那你跟那个镜子里头能看见什么呀？镜子里头不是也就看到一个平面的颜色的一幅画吗？你如果说镜子里头我能看见立体的，那是你的理解了。实际上镜子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画，所以我们说觉林菩萨界的画域跟这个境域那个体性完全都是一样的。相业相亦如是，就是业的样子也跟这个镜子一样。那什么样子呀？说镜子是镜子有，是这个所对智有啊，照出一个虚妄相来，这么个样子。我们的业呢也是这样，我们一个阿赖耶识也是一个镜子。你成佛之后，那个阿赖耶识就叫什么呀？叫大圆镜智。为什么叫大圆镜智呢？就是它清清楚楚的照见一切现象，都在它里头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就大圆镜智能照的那个，我们全照不到，因为大圆镜智照的是完全是真相，就是一世界所有事情的真相。比如说一照你一个众生，那众生干什么呀？在这做梦，在这做梦，在这妄想，以为自己是人，以为自己在这如何如何，搞得这个很热闹，他在做那么一个梦。你看整个阿赖耶识是暗的，有一小块亮起来，那就不，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做梦，是不是啊？就跟那个我们在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有的电影表现这个人在做梦，怎么表现啊？就是周围都是暗的，然后呢中间亮一块，然后模模糊糊的，哎，出一个景象，代表他在做梦。你要佛菩萨看我们的心，就是大部分都是暗的，就一小块亮起来，那不就是那个电影画面？就直接一看啊，你在做梦。他照的是真相，大圆镜智，叫正遍知，所有的信息全在他大圆智里头如实显现，没有障碍。我们这个镜子现在照的是什么呀？照的是我们自己的虚妄相，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五种直觉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什么样的主观感觉是由你的前生的记忆，那个叫业报决定的虚妄相，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呢来妄想，啊，这里头有这个有那个，我跟谁怎么样，我跟谁怎么样，就在这造业，哎，把这个梦当成真的。业的样子跟这个照镜子是一样的。哎，自己的心照众生心，结果升起一个梦，我们当成真的。你要跟那个境遇，就是提醒我们什么呀？镜子是真的，照的东西也是真的，但是镜子里头是假的。我们人现在傻就傻在什么呢？把镜子里头的东西也当成真的了。用这个欲就明显的指出了我们的错误，不但是把镜子里的当真的，而且呢不知道有镜子，不知道有镜子所对治，不承认这个。你说有阿赖耶识，你说有什么众生都只有个心，哪有的事儿啊？神话传说，不信。哎，就是镜子里头这个是真的，这个信。你看众生的颠倒，颠倒梦想就清清楚楚的。这是补充一下这个。
这个信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信的另外的一种，可能这个解释，就说这个镜子中的不同，相当于是能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镜子照出这种景象，它照出另外一种景象，它是因为有能的变化，它有没有这个含义？能的不同，然后
你理解的这个对，就是说它为什么有这个不同，是因为你那个能不同，就是能分别的心不同。哎，记忆的，就是阿赖耶识不同，记忆不同，哎，这个决定，你说的这个意思对，但是在这儿呢，他说这个现象不各不同的意思是说什么呀？虽然里头有不同的景象哈，但是全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主要是强调这个意思，
还是强调虚妄？
哎，强调虚妄的意思，就是譬如镜明镜，那个镜有，随其所对智，那个智有。然后呢，现象虽然各不同，但是呢，全都没有。他这个是举这个境遇是，举这个意思。
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人呢，就是我们的心识，唯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众生的心。众生能外面的三纲大理倒是都没有，只是众生心的显现。这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能看到的心里面，就是说这看到外界这个所有三千大千所有众生的心，这里面包括有自觉心，
包括我也多次说过。我们看的时候是用谁看呢？是用意识看。这个意识我经常用一意识说，就是说这个意识是包含前五识的，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它能认识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全是我们意识认识的。哎，为了说法方便，我们又假立了前五识。哎，这样的话就分成六个识，实际上六个识都是就是一个意识。第七识是潜意识，前六识是叫这个显意识，然后第八识是意识的记忆。你看整个心就是一个意识，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是用前六识这个意识进行观察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第八识也成了他的观察对象。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那观察者呀不是第八识，第八识是一个被动的仓库，他不主动做事情，就是你把记忆放在那儿，哎，在因缘成熟的那部分记忆一升起来一亮起来呢，哎，这一部分意识开始活动，这就是观察者。就是广因缘成熟的那部分意识是观察者，他来观察，他观察的对象就包含了自己第八识，也就是自己所有的种子他都能观察到。这个观察不是用眼睛看的意思，实际上是可以想触，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不是重合的吗？重合的就是我们跟所有的众生心实际上是相触的，哎，实际上是相触的。哎，说那个相触关系，你就用那个一室千灯，就是一个五屋里点了一千盏灯，光光互照，就是所有的光都是重合的，但是呢，自己的光就是自己的光，跟别人混不起来。你这个灯发的光就是你灯发的光，别的灯发的光不会是你发的光。你看，互不妨碍，你发你的光，你发暗就是暗，你发亮就是亮，哎，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呢，它都充满屋子。我们众生心的这个触的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现在之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感触到其他众生心的，但是呢，那个感触直接感触到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感触呢，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它只有一刹那。所以呢，我们的意识就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它给我们在一个想象空间里头，把这个触的内容呢，给你翻译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意识一个想象空间里头显现出来的假象，要是没有意识这个功能，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就是我们凡夫叫做脑海，我们意识能，你有一个脑海，它能在你脑海里头给你色声香味触给你弄出来。哎，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做梦，你本来已经都休息了，身体也没有知觉了，哎，他在脑海里头啊能给你创造一个世界，你在里头是高兴啊，这个痛苦啊，在里头能折腾，就跟你现在醒着的状态是一样的感觉，那叫脑海。哎，用现在的话也叫虚拟空间。哎，就好像你在电脑里头可以现在可以创造 3D， 就是立体的这个故事情节。哎，你说那些东西在哪儿啊？就是电脑的一个程序，哎，但是它能给你创造出一个虚拟空间来，哎，可以给你编出壮阔无比的这个故事来，嗯。所以我们的观察者是我们的意识，包括前五识。这个意识的观察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第八识里的种子。然后是其他众生心的全部，就是他的种子跟现行你都能够触到， 然后还有佛菩萨的心，你也能出的。这是观察对象，所对治。好，这些啊，前边也讲过，以后还要讲。只要这个，讲到那个道理理解，咱们就是反复这么讲，慢慢的你就越来越清晰起来了。好，下边我们还来这个社论。这儿呢，还是复习，就是很快咱们讲一下啊。若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识互为因缘。这一段呢，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说了三种缘起，给你告诉啊，这三种缘起啊，只有一种是真的，有两种是假的。哪一种是真的呀？第一缘起就是那个叫阿赖耶识缘起，新的缘起是真的，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上边那个宋子刚说过，种子跟现行，他俩互为因缘，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别的没有存在了。在这个之外的存在都是心里的妄想，都如梦如幻，哎，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就唯有心。所以这个宗就叫唯识宗，哎，就是两个字就概括了这个核心的意思。若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识互为因缘，就是种子识跟现行识互为因缘，于第二缘起中复为合缘，复是合缘。第二缘起就是那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也叫爱非爱缘起，哎，就是你喜欢的三道跟不喜欢的三道，就是六道轮回、生死轮回的缘起，我们凡夫能够看到的缘起。说这第二缘起是什么呀？是增上缘，都是助缘，没有因缘，也就是说是假因。你没有因，怎么可能生起来果呢？哎，所以这就是说这些呀，都是方便说，哎。说是增上缘，这是把真本质说出来了。但是在这个十二缘起里头啊，它都是当作因缘来说的。就是跟小圣说十二因缘的时候啊，前边那个就是后边的那个因。你看，第一个叫无明缘行，就是说我们的心会行动啊。实际上小圣讲来那个行，不光是心行，它还包括身体的行跟口的行。心行、身行、口行，就是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你心里想的，它叫三种业。无明缘行，由于你没有智慧，所以你就会有三种行为。实际上到讲唯识讲彻底了，根本就没有身，根本就没有语，就是说身行跟语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身行跟语行、口行实际上呢，还是心行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只有一个心行，但是在十二缘起里头，它是讲三种行。这样无明缘行就是什么呢？说无明是因，由于你没有智慧，所以就会造三种业，哎，身业、口业、意业，就会造三种业。这是对小乘讲，因为小乘承认五蕴实有，所以会造三种业。你到大乘到这个唯识，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只有一种业，就是什么心性，只有一种业是真的，它留下记忆，只有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身形、口形、声音，说声音那都是跟刮风一样，说完就没有了，身体根本就没有，哎，一个假象，它造不了业，它留不下东西，哎，是不是行缘时有行就会以行为缘，这个缘是指因缘，以行为因缘就会有实。注意我现在一讲就是说你一造业就会留下记忆，哎，形成阿赖耶识，把这个实直接解成阿赖耶识，这是真话。实际上对小乘的时候不讲阿赖耶识，他说这个实是什么呀？下边我们要用到，所以这开始介绍。他说这个实啊，是一个叫投胎实，就是小行小乘里头讲说行缘时，行以行，你造了业之后，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果呢？你会形成一个投胎时，时缘名色，有了这个投胎时啊，它一去投胎就会形成名色。名色是什么呢？名是指精神，就是五蕴的后四蕴，色是指的那个第一蕴，就是色蕴，就是受精卵。你没有投胎时， 不是有情，就是你那个受精卵如果没有这个投胎时去投胎哈，是没有生命的。佛经叫结罗兰是一因，它这个结罗兰呢、就是受精卵，就是说你有了投胎时才会有名色，才会有那个有投胎时加入的受精卵，那才会有名色。如果没有这个投胎时加入，注意就没有名了，就只有色。十二缘起里有投胎时，以投胎时为因，所以后边会有名色，就会有精神加入进去，然后名色，然后是产生六入，六入就是六根，就是胳膊腿儿、身根出来了，眼睛、眼根耳根都长出来了，然后就有受有什么取，后边就生死轮回就出来了。十二缘起是以前边那个为因缘生后边那个，这儿把大实话说出来了，说十二缘起啊实际上不是因缘，是什么呀？是增上缘，不是真的因缘，是假安利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助缘。助缘不能生法，没有因不能生法。助缘就好像说种、你种谷种长谷子，然后呢你现在呢我没有因缘，我不撒这个谷种，我光用助缘，我又浇水又施肥又太阳照又折腾，你那就是根本就生不出那个谷子来嘛。所以呢这就是告诉你说十二缘起生死轮回六道生死轮回，我们看见的这一切法呀里头没有真正的因缘，这都是用那个增上缘呐、助缘在那假安利的因缘，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下边又讲了第三种缘起，就是上边刚说过的那个能受用，如是六十几缘所生，就是十八界。十八界是六根六尘一相处生六个识，我们就有了能受用。哎，这个眼识耳那个色声香味触都能感受到了。说这个十八界是什么缘呢？说是三个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里头还是没有因缘。十八界也是，但是十八界里头说的时候说根境相处就是升起识的因缘。他是当真，小乘是当真因缘用的，外道也是当真因缘用的，这儿就告诉你实话了，这里头没有因缘，也是假安利的。你看只有助缘吗？如是三种缘起，穷生死运是新的缘起，阿赖耶识缘起，爱非爱是十二缘起，生死轮回缘起，能受用是十八界，叫受用缘起。十八界就是升起六种感受嘛，哎，受用缘起。这三种缘起呢具有四缘，就是说这三种缘起一共说起来出不了四缘，但是呢只有第一种是真正的因缘，后两种是假安利的，是用助缘假安利成因缘，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一段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你看说了半天还是那个刚才一上课我讲的那两句话，外种内为缘，一个假缘起一个真缘起，假缘起是真缘起生起来的一个幻象，讲了半天还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是假因缘，都实际上是如梦如幻，都是空的，如镜子里头照的影，哎，如一幅画，里头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还是讲这么一个道理，还是唯识无境，只有心没有心外的一切境。所以讲来讲去就是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哎，都是这个一直围绕这个说明这个核心，但是呢不好这个接受，所以呢要用各种角度说各种话。下边该讲新的了，这一大段呢我先讲一下，不是重点，它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必须有阿赖耶识，我们人间的现象才能解释通，就是证明必须有阿赖耶识，不是重点，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懂要了解，这里头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哎，对你理解这个重点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就重点就放在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下边我们来学啊，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吉相。说如是就是向上边，我们已经安立，就是假安立了，就是用语言表达来讲，哎，这都是假安立的了。我们以就是用语言来安立一些理论，安立一些名词，哎，安立了什么呢？两个东西，一个是阿赖耶识的一门，一个是相。什么叫阿赖耶识一门呢？一门就是不同的角度，哎，你看门就是不同，你一个门一个门不同的角度嘛，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安立阿赖耶识。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就是安立阿赖耶识不同的，从不同角度来安立阿赖耶识一门。阿赖耶识的一门是什么呢？就是前边这个说不同的名字，这是他的一门。就是你看说如是安立阿赖耶识名，然后什么有的叫像穷生死运什么这个不去找了啊，大家知道，就是前边他说在小乘里头啊，佛虽然没有直接讲阿赖耶识，但是呢他提到了一些名字，比如说这个上座部的叫有份心，这个在这里头没出现，我在这讲一下啊。上座部啊，佛提到一个有份心。什么是有份心呢？就是说有是指的这个六道轮回，这叫有。份是指的这个成分因素，也就是它的原因，就是六道轮回的原因的心，这叫有份心。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它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有一个心，佛说叫有份心。这个有份心呢，就是说你在这一期死了之后啊，有份心会升到下一个轮回，它会过去贯穿生死轮回的一个心，它是你生死轮回的因。哎，佛说过这么一个词儿。然后那个社论里头提到的几个名字，像一个叫穷生死运。穷生死运就是穷生死，只要你有生死它就一直跟着你，哎，穷生死运。因为五运里头不是穷生死啊，五运我们人的这个五运身，人一死这五运身就断掉了，所以呢佛说有一个穷生死运，只是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说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话，哎，就是说这叫阿赖耶识一门，就是从不同角度实际上讲过阿赖耶识，这叫阿赖耶识一门。告诉小乘说，就是说虽然佛没有直接对你们说有阿赖耶识，但是佛呢暗示过，因为啊躲不过，你这个躲不过呀，因为如果你说既没有我生死轮回又没有贯穿的东西，那我就不负责任了。你说我下生会转成动物，转成动物就转成动物，那又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我，他跟我没有关系，那我管他受什么下地狱我也不管他，他就会成断灭见。所以你还必须告诉他说呢，你虽然生死轮回是在六道里轮回，但是你的这个业呀是跟着你的，它有一个贯穿的东西。说那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你寻暇记忆就这就是业，你这个阿赖耶识就跟着你不就完了吗？咱们前面讲过那个道理。小乘本来就执着世界实有，现在就要告诉他们一个说，你执着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是没有的，不要为自己贪嗔痴，本来这个我就很难舍掉，你这个时候又告诉他说你有一个一直贯穿生死的阿赖耶识，他说好好，我承认没有那个灵魂，但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我就要为那个阿赖耶识贪嗔痴，这本来这个我很难打破的。这个阿赖耶识我们说过跟我呀是个相反的东西，那个我呀是一个人想象的根本不存在的不死不变的东西，人为他去贪嗔痴很冤枉。这个阿赖耶识啊不是我，它是一个叫什么呀坏习气的集合，我们是要消灭这个阿赖耶识的。你如果把这个阿赖耶识当成我之后啊，你又搞颠倒了，又给你增加了一个执照的东西， 啊，你这破了我还得破阿赖耶识，你说弄得就这个法就没法讲了，所以佛就说这个法太难讲了。哎，你完全的绝对的讲无我也不行，就是我刚才说的断灭见，他就我就不负责任了，既然没有我，我就杀人放火随便了。哎，又不能断然的绝对的讲无我，又不能讲有我。你要讲有我呢，那好，那我当然要贪嗔痴了，我当然要为我自己的名利地位这个各方面要奋斗了。哎，结果烦恼就没法断，轮回就没法出。所以这个说方便说法呀，是方便，但是呢很难说，因为不能给他讲究竟的道理。你看这个，我为什么说唯识虽然是最透彻最圆满，但是呢他实际上你要是真的看懂了哈，也最好讲，因为他把什么都是讲的大实话，什么都说的最彻底，什么都说的很清楚，所以他就好讲。所以韩老那个时候说，就我那个老师他说呀，他说人们都说唯识难学，他说其实错了，他说都说禅宗好学，因为什么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简单的很，一句念佛是谁参话头就行了。他说这是误解，为什么呀，你给的你方法越简单呐，你越不好入门，方法简单你很你摸不着门路，怎么开悟啊，有的人一辈子都找不到门路，因为方法太简单了，太方便了，就是它不是真正的究竟的道路。唯识呢，你一看，哎呦，这么详细，什么心是几个，什么讲这么详细。韩老说，他给你把这个路上每一个岔路都标上路标，每一个细节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说你这就是最好走的路，他说。是不是啊，说的话很多，路标标的很多，你到哪儿都走不错，到哪儿都给你说的清清楚楚，就跟你车上那个叫那个导航仪一样，哎，什么到哪儿防止什么都给你说，那实际上是最好学的法。所以他说其实唯识是最容易学的法，这个很有道理吧。阿赖耶识一门是指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阿赖耶识，哎，就是对小乘也说了很多阿赖耶识，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即相就是阿赖耶识的相，阿赖耶识有什么相呢，他说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就是上边说的是一门，下边是安立此相，安立此相有三种，哎，自相因相果相，就是三种相呢是阿赖耶识的相，叫阿赖耶识相貌，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因相，一个是果相。什么是阿赖耶识的自相，就是阿赖耶识自身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这就是阿赖耶识的自相。说阿赖耶识本身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什么感觉到的全都留下记忆了，就是那些记忆，这是阿赖耶识的自相。然后从不同的角度看，说如果我们把阿赖耶识当作因，它又是一个因相，它是什么因呢，它是升起现行的因，哎，它这个阿赖耶识整个相互这么一作用啊，它会推出一小撮因缘成熟的种子，一般来说就是业最重的力量最大的，哎，它们先爆先成熟，显现出一个幻象来。所以呢阿赖耶识什么因呢，阿赖耶识是现行时升起的因，哎，使一小部分种子因缘成熟亮出来的因。然后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阿赖耶识它又是一种果，又是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那个现行完了之后啊，它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现行的果就是现行会留下记忆，所以阿赖耶识呢又是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是无始以来我们无数现行留下的记忆，所以它又是一个果，果相。已经讲了阿赖耶识三个不同角度的安例，实际上呢一个东西就是那堆记忆，哎，就是看它跟现行的关系，一会儿呢可以是现行的因，一会儿可以是现行的果，也可以说它是前边现行的果， 是后边现行的因，哎，也可以用时间来区分它。自相是什么？就是无始以来留的记忆。那是什么相啊？就是色，就是这个颜色、声音、什么味道、感觉，还有我们意识的胡思乱想，这就是它的样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它的相。然后因相、果相，这三相呢是阿赖耶识的相。所以说，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就是从不同角度讲啊，大乘、小乘都讲过阿赖耶识，哎，也把它的相三种相都讲了。复，下边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了。云何知？就是云何，就是说什么、为什么、怎么知道？如是一门即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你怎么知道你讲的这些义门，就是这个不同角度说的这些名字，穷生死运啊，什么阿赖耶识啊，以及如是相，就是那个自相、因相、果相这三个相，它一定是指的阿赖耶识，而非于转识，而不是指的那个前期识。这是小乘问的问题。实际上你看，这是那个无著菩萨写这个解释的时候，他说复云何，这个实际上就是替小乘问的。小乘就会问啊，我也知道你说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么多名字了，我也知道你说它有三种相了，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就一定是指的阿赖耶识，而不是指的前期识？我指前期识也可以啊，他说的，哎，我在这个眼识里头也可以熏种子啊，哎，他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成立说，小乘的目的就是说，不用阿赖耶识，业也可以有，种子也可以有，什么这个就可以六道轮回了。无着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不行，哎，然后他小乘就问你怎么知道就非得有这个阿赖耶识啊？下边无着的回答，这是一个总回答。有，因为若远离如是安立阿赖耶识，就是如果远离，就是说我们不提，我们不说这样安立的阿赖耶识，会产生下边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杂染清净皆不得成。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贪嗔痴的这个法叫杂染法，世间呢也有清净法。是什么叫世间清净法呢？就是不学佛法的人呢，他去修道，他去修定，他可以没有贪嗔痴，他也不贪，他也不嗔，心情很平静，他可以得定。得定之后，下一生呢，他就升到天界，来色界、无色界，这叫世间清净。色界、无色界没有欲，没有什么财色名食睡这些乱七八糟的欲望，非常清净，这叫世间清净。杂染清净皆不得成，就是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你贪嗔痴也不会产生，你这个也不会修定，也不会升到色界、无色界去。这个清净里头还包含一个什么呢？佛教的初世间清净，就是连这个世间都没有了，这个五蕴都空掉了，完全出离世间了，那种真正的清净也包含在这里头，都不得成。这就得讲道理了，说这怎么没有阿赖耶识，我贪嗔痴都贪不了了。好，下边给你讲道理。然后呢，这是一个总答，然后后边给详细分一下。这个杂染里头可以分成三种杂染说，清净分两种清净说，下边一条一条都要给说。杂染分类三种杂染呢，为烦恼杂染、若业杂染、若生杂染。这个若就是可以读或者，就是这个杂染说的就是烦恼杂染，或者是业杂染，或者是生杂染，皆不成故，都不能成立。解释一下为什么杂染分三种。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贪嗔痴。它呢详细的分，这个是依什么呢？依时间来分的，就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它表现为三种杂染，或者说这个杂染它要想运行的话呀，它也经过三个阶段，它也经过三个程序，我们就安立三种杂染。第一个，什么叫烦恼杂染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烦恼的 这个杂染。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发火，正在生气，这个东西很难受，哎，这叫杂染，这不好的东西。现在正在发火，这就叫烦恼杂染，它本身就是烦恼。你有了烦恼之后啊，你说发火完了，这个杂染就没有了吗？不是，它会留下记忆。这就转入第二个阶段，就熏到阿赖耶识里头留下记忆了。留下那个记忆就叫什么呢？叫业杂染，就是你造上业了，哎，留下种子了。这个种子呢，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会升起新的贪嗔痴烦恼，新的杂染。生，这个生呢，指的是三世轮回、六道轮回的那三世轮回的生，就是你这一生生了很多烦恼，它都会留下记忆，就是造下业。这个业杂染呢，因缘成熟会升起下一生的生杂染。你转成那个动物啊，转成天界啊，转成那个世间清净里头也是杂染，也是那个烦恼，只不过是比你这个欲界的烦恼要这个轻得多，哎，下边我们都要详细讲到。所以他把杂染的这个运行过程也分三个层次，叫什么三个杂染。说你要是没有阿赖耶识啊，这三个杂染呢、啊、都生不起来，都成立不了。清净呢分两种，世间清净、出世清净，亦不成果。就是世间清净你也根本就清净不了，就是你就生不了色界、无色界去，要是没阿赖耶识。出世间清净你也生不起来，哎，都成立不了。所以必须有阿赖耶识，你面前的这些才能说得通。他是讲这么一个道理。然后下边说，一个一个解释，云何烦恼杂染不成？说为什么这个烦恼就没有了呢？你看他怎么讲道理啊？以诸烦恼即随烦恼，这个前边烦恼是指六大根本烦恼，叫贪嗔痴慢疑见，邪见。贪，实际上这六大烦恼核心就是第一个贪，就是你有欲望。我们人最基本的欲望叫食色性也，人的本性，就是这个食色不是人的本性。这个儒家说它是本性，是因为他看得浅，他一看所有的人啊、实际上包括所有的动物都是食色性也，他就说食色性也。实际上这是什么呀？是杂染，是外边污染进来的，不是你的本性。哎，你看不用修佛法，世间清净人家就可以把这个食色这个杂染去掉嘛，人家就可以升到叫色界，没有欲。哎，这是一个杂染。这是烦恼，就是贪为主。你贪的时候受到障碍，你就会嗔。哎，你比如我要贪这个，别人跟我抢，别人跟不让我去，那我就不高兴，就要嗔。吃是什么呢？就是一把假当真，这是这个生贪的原因。你把这个梦境当成真的了，所以你才会生贪，这是痴。慢，人有了我见之后，人都认为自己了不起。哎，我说过，一只狗它都认为它是世界的中心，哎，你一切都是为它所用的。它，你别看它对你摇头摆尾，实际上是因为你给它提供住处，来给它有吃的。嗯，你要是那个不给它提供这些什么，那就另一个关系。你要是打它骂它的，它会这个，就是谁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嗯，我慢这是必然的，贪嗔痴慢疑，就是人没有定见。你看这个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为什么呀？他没有，他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就是他那些实际上都是错见。他也想有定见，你一个人有定见多好啊，很稳定。但是他刚有一个定见到这儿行不通了，他发现错误的，他就得放弃。哎，所以呢，人没有，你看没有正见的时候，这就是造成的痛苦。没有定见，对这个也拿不准，对那个也怀疑，这是一个烦恼。最后见，所有这个其实最后那个根本原因都是那个见，就是邪见，就是你搞错了。 如果你直接见真实，直接见真实，前边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不会，你直接见真实了，你不会吃，不会以假当真，不会吃你就不会贪，不会贪就不会嗔，也就不用不着疑，什么慢都不会有了。前边烦恼是指六大根本烦恼，随烦恼是由于这六大根本烦恼生起来的一些这个什么，就是比如说嫉妒，什么怨恨，什么这个，反正就是都是这些烦恼的一些这个细节了。以诸烦恼及随烦恼熏习所作彼种子体，就是这些烦恼呢，它都会熏习，就是都会这个留下记忆啊，熏习所作彼种子体，它熏习就要留下一个种子。这个小乘也承认有种子，他只是认为那个种子不在阿赖耶识里头，因为你没有种子没法生现行啊。这个彼种子体就是烦恼所熏习的那个种子体，于六识身不应理故，就是你要说这个种子体啊，它就在六识里头，它是那个种子是熏到六识里头了，不应理，就是说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说为什么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烦恼的种子，我不能熏到这个六识身里头呢？他举第一个识，以眼识为例，若立眼识，贪等烦恼即随烦恼，这是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眼识，一个是贪。烦恼随烦恼咱们就不管它了，就是根本烦恼，小烦恼，就是贪烦恼，他们两个呀俱生俱灭，就是我们眼睛一看，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我对这个发火，我对那个什么喜欢，就来回这个贪烦恼跟眼识俱生俱灭。我看着了，贪烦恼也升起来了，现在啊俱生俱灭。此由彼熏成种非余，就是眼识由那个贪烦恼熏成种子，非余就是不在其他地方，就是说贪的烦恼就熏到眼识里头了。就按小乘说，小乘只承认六识嘛，他说种子就在六识，我们就先拿眼识说，贪烦恼你一看，贪烦恼熏在眼识里头了。即此眼识若已泄灭，眼识是会灭掉的，就是这个已经熏了贪烦恼的这个，比如说我喜欢绿色，我一看绿色，贪心起来了，贪烦恼，我熏到眼识里头了，就是这个跟贪熏了贪的这个眼识若已泄灭，如果它已经灭掉了，什么时候灭呀？绝对的灭是晚上无梦睡眠，肯定灭掉了。有梦睡眠大部分也是灭掉的，就是你有梦的时候，眼识是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前五识是休息的，只有一部分意识在那儿，那个我们梦里头看到的颜色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意识看的，是用回忆看的，是意识把那个种子里的那个颜色给兜起来显现出来的，不是眼睛限量。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眼识泄灭了，眼识停止活动了，到那个无梦睡眠的时候是连意识都泄灭了，意识都停止活动了，就是那个人没有一点知觉。余识所见，这个眼识灭了之后啊，他被其他的识给隔开了，比如说有梦睡眠，眼识不活动了，但是就是意识有活动，你的这个眼识被意识给间隔开了，就是跟后边的眼识接不起来了。如是熏习，熏习所依，皆不可得。到这个时候呢，你能熏习的那个贪，你不是熏习到那个能熏习的贪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眼识中断了，你不是熏到眼识里头了吗？熏习所依，就是贪也没有了，贪熏到那个眼识里的种子呢也没有了，因为眼识没有了，不起了，所以呢熏习跟所熏习都没有了。从此先灭余识所见，现无有体。从这个时候呢， 原来你熏的那个熏习跟所熏习的那个业全都灭掉了，愚时所见非意识所见隔开了，现在没有体，现在没有眼识的体，眼识没升起来，眼识没有体，眼识与彼贪等俱生不应道理。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如果说眼识升起来跟那个贪的一块又升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眼识已经没有了，而且眼识的那个体也没有了，就是熏到里头的种子也没有了，就是跟那个眼识俱生的那个贪的种子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升起眼识与彼贪等再俱生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种子了。以彼过去现无体过，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它的体，眼识中断了吗？没有它的体。如从过去现无体业，如果从过去已经过去的东西现在没有体的业，从这个没有体的业亦属果生不应道理。如果从这个没有体的业你又升起一个亦属果来，一时而熟，说现在我又升起一个跟眼识一块能升起来的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那个贪的种子没有了，因为你说那个种子是熏到眼识里头了，现在眼识呢中断了，没有体了，所以那个种子也丢了，所以你说跟眼识一块熏到眼识里的那个种子又能升起跟眼识一块升起来的贪是没有道理的。这是讲了这个叫烦恼不行，就是当前的烦恼不行，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说只有前六识的话，结果你那个烦恼啊没地方存种子，你后边就应该生不起烦恼来了，你连那个种子造的业都没了，哎，你怎么可能再生贪呢？你就中断了，所以烦恼杂染不成，你没有存种子的地方。道理很明白，那个下一次咱们再往下讲。好，今天就到这儿。